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的罪，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中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也不愿意去面对，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犯罪，他们真的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现在求神，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的结局。主啊，也求你保守，提醒我们，我们将来是要面对主，要在神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我们也求神看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求神保守，让我每天都能够思想到神与神同在，也借着查考神的话语，更能够提醒我们更加的爱神，更加的认识神。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何西阿书，让我们更明白，让我们也能更能够跟神有更密切的关系。求神恩待祝福。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现在 share screen。好，有看到 PowerPoint
有，
吗？
有。
有，好，谢谢。那我们就开始继续讲第六章哈。第六章可以说是在何西阿书里面的，我们叫做预节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六章1到3节。也是何西阿书里面，特别神要对何西阿的一些，何西阿记，神借着何西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其实这一段话呢，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的回转，但是呢，他们回转的很，只是一刹那之间，哈。就像有时候我们说要悔改，我们悔改完了之后就忘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以色列人并没有真心的悔改啊。好，我们看一下 第六章呢，整章就讲到以色列犯罪不悔改，一定要受到刑罚啊。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11章啊，全部都是讲到神怎么样数算或者控诉。以色列民的罪状啊，从以色列民一直到他们的宗教领袖，到他们的官长，到他们的首领啊，到他们的君王啊，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控诉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啊，因为拜偶像的关系，就让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这一段呢，我把它分成几段哈。第一段就是第1章到3节，真实的悔改才带来医治哈。但实际上呢，以色列民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啊。以色列第四章第第六章啊、呃，第四到六节是说以色列民的悔改令神失望，也就是说他们悔改，他们知道要悔改，但是他们。完几乎没有悔改，而且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很短暂的。6章7到10节呢，他们的罪恶已经到顶了啊，已经恶贯满盈。最主要就是他们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哈，所以我们分这三段来看。好，第一段啊，其实我们还需要就是看到第5章第15节哈，就是前面我翻回去看一下哈。第15节，特别这里提到就是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哈。那么这一段就是神就停在这里说，我让你们好好反省一下，你们自己反省看看是不是要来悔改哈。那么第六章就讲到 以色列民呢，他是怎么样悔改？以色列民呢，他们就说，他们这里这句话就说他们自己讲的哈。以色列民他们自己说，来吧，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吧，我们来归向耶和华。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的目标错误了，我们不应该拜巴利，我们应该归向耶和华，因为他，我们因为拜巴利的关系。前面有讲到第五章讲到他像一个耶和华像一个狮子啊，撕裂他们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他撕裂我们，这里又提到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神虽然是公义的，但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撕裂我们，但是他也必医治哈，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哈。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记载这样的话语哈。以色列民最大的罪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啊，神还在等待他们回转归向他，他必施行医治。这里就说以色列民他们有意识到神前面第五章15节说神在等待他们，这里就讲说好，那我们就回转吧，我们相信神就医治我们。好，约伯记5章18节。有提到，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就用手医治哈。申命记32章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就是耶和华哈，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哈。这是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会管教我们，他用像狮子这种撕裂的方式来管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心回转，这前面讲到要归向耶和华，神也必医治我们哈。所以 我想有一个反思啊，就是说不知道你们曾经有过被神管教啊、被医治的经历吗？你们可以自己在心里面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好，第6章第2节，这里讲到预言，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才能得救。哈，这句话呢，比较不明显，但是有些解经家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哈，这里讲到何西阿六章，就是说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这里就是前面讲到的啊，我们被撕裂了，神就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他就缠累我们。那我们很快的，过2、3天呢，就苏醒了，第三天就使我们兴起啊，而且我们还从好像要被撕裂，就这种要死亡的里面能够存活哈。那么有人就讲到说，这句话很可能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哈。那么被狮子撕裂而死亡的以色列，必因得到神的救赎而苏醒复活，而且被兴起啊。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救赎，第二个是苏醒啊，然后是复活，不但复活以后，而且被兴起啊，这就是一个 miracle。在一个快要垂死的，或者是被打伤的，被狮子咬伤的，然后神就施行他的医治和拯救，不但如此，而且可以在神的面前得以存活哈。那么这是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坟墓啊，也就在3天之内，死了之后埋葬，3天之后复活哈。有人说这个。就预表耶稣基督啊，将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唯有靠着他，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唯有靠着他，我们得以存活哈。第3节啊，他的恩典如同晨光啊，和春雨滋润人心啊。第6章第3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它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这是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思想到，我们为什么被神管教的原因，是我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里也是何西阿 他利用何西阿书来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务要，就是必定要认识耶和华。不但如此呢，还要竭力尽你的尽力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里讲了两个认识也就是说，真的我们要真心从内心里面认识神。我们如何从真心的认识神呢？就是要跟神保持有美好的关系relationship 非常的重要。如何建立 relationship 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默想然后透过圣灵跟神在一起但是他这里讲了，神他出现好像晨光，你知道早晨的太阳。也就是说，我们在黑暗中太久了，我们就期盼早上的晨光起来。早上晨光就带给我们盼望，它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这里呢，以色列民拜偶像，已经远离了神，完全忘记了神，所以何西阿就劝告以色列民要真正的悔改，认识神，神的恩典好像黑暗中的晨光，也像是干旱及时雨，滋润的我们的人心就像诗篇上所说的，神的恩典好像恩雨降下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这个甘雨呢，在英文NIV 的翻译叫做 winter rain，就是秋雨的意思。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秋雨，有春雨以色列他们栽种的时候是春雨，收割的时候是秋雨在秋雨的时候植物才会长大所以有了春雨，有了秋雨，植物才会生长才会丰收。所以在约珥书里面也有讲23、23节说，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个降秋雨不能降在要叫合宜，就是不能降太多，降太多那个麦子都蔫了也不能降太少，太少的话雨量不够植物不稳生长，而且降的时间要对，要在它正在生长的时候就降的多一点，要在收割的时候就不要不要不就不就最好有晴天我们可以收割其实神是掌管宇宙的神他在按时，特别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呢，特别很需要这种春雨跟秋雨他们当时的农业社会呢，完全是依靠这些看天气那么以色列民他们反而误认了，认为就是说这些春雨秋雨是因为他们拜巴利，因为巴利是丰饶之神所以巴利赐给他们丰收，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巴利所赐给他们的，他们根本都远离了神。虽然他们在拜金牛犊他们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但实际上呢，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当地巴勒斯坦拜偶像的一些规条，拜偶像的一些禁忌，跟拜巴利的一些丑恶的行为这边淫乱的行为。所以我们这叫做属灵的淫乱以色列的回归只是肤浅和短暂的前面讲到我们来吧，我们要竭力的认识神。他好像晨光，他好像春雨，好像秋雨，带给我们丰收。但是实际上呢，以色列民你可以看到6章4节这里怎么讲他说：“主说，就是何西阿对以色列民的一种忠告。他说：‘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呀，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雨幕，又如簌簌的甘露。’什么叫做雨幕啊？雨幕就是早上起来都是有雾气，可是太阳一出来就散掉了。”那个甘露就是露水、露珠半夜早上起来会有露珠，可是太阳一来马上就散掉，也就是说很短暂的意思 啊，这里"良善"一个特别的字，在《河虾书》里面，我常常在讲用到这个字哈，"良善"或者是爱，或者是对神的信实哈，或者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良善啊，神对我们的怜悯哈，这个字一个特别的字，希伯来文叫 hesed 哈，就是那么这里是指到说以色列民对神的忠心和爱心啊。米迦书6章8节也讲：“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说"好怜悯"这个字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字，叫做 hesed 哈。所以这个字非常的在何西阿书里面代表很深的一个意义。那以色列民他们只是回转啊，暂时回转，他们有这个心，但是他们因为政治、宗教以及全国的走入败坏，所以他们就很短暂。有些人想要复兴，但是实际上他们做不到哈，他们就像早晨的晨雾、云雾，还有树上的甘露一样，一下就消散了哈。所以这都是暂时的，太阳出来就立刻消散了啊。何西阿书第6章第5节啊，神就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就特别对他们说啊，就借着何西阿书这个先知的口中，就告诉他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啊，看到是神好像光一样哈，那光是照亮黑暗的，光来黑暗就消散了哈。那么以色列拜巴利，他们就行在黑暗中，不是行在光明中哈。就看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我们要行在光明中，他就说他要借着先知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哈。那么耶利米其实在当初对南国也有发出同样的一个呼吁啊，他说：“看了、啊，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教导，神的操练哈、啊，神的管教哈。啊神实行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啊，倾覆，就是说神借着这样各种，而且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厉害，就是要教训我们，要管教我们。但管教完了之后，神又会建立，而且会重新的栽种，要我们像一个新的葡萄树，连接在葡萄树的枝子上啊。这里特别就6章第5节就提到何西阿先知就是非常的苦口婆心的劝勉和警告，但是虽然何西阿书这样子循循善诱告诉他们，但是以色列民仍然不肯听从，也不愿意悔改啊，他们的悔改像早晨的云雾一样，一下就散去了，所以神就特别在这里特别说出神对以色列人的看法啊。他说呢，我喜爱良善或怜悯，就是 hesed 哈，就这个字，你可以看神喜爱说我们真心的，我们从内心里面真实的敬拜他，我们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好，就叫 hesed 啊，我们真实的爱神啊。他说我只喜爱你们内心里面真实的认识我。而不喜爱祭祀，不喜爱只是外表的形式。我喜爱你们认识神，胜过你们所献的祭物。我想，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特别提到扫罗王哈，扫罗王，神为什么废掉扫罗王呢？因为扫罗他是不喜悦他所献的燔祭哈。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因为扫罗王没有听从撒母耳， 祭司的意见哈，就是祭司就代表神，而且献祭的事情也只有祭司可以做哈，君王是不能做的。那么他在那边等待，他等待撒母耳来，结果撒母耳嘛，当时没有来的时候，他就代替撒母耳献祭哈，这是错误的哈。所以呢，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要取代他啊，就取代了大，就找了大卫哈，就高立了大卫啊。那么第7节第8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哈。第6章第7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哈。其实这里亚当这个字很难翻译啊，因为亚当并没有跟神立过约哈。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也是这里可能就说代表人跟神立约，所以人被约哈。他说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做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污染哈，被血沾染。啊，那么这里后面是讲到基列，哎呀，那么前面这个亚当呢，有2种解释，一种是人的代表，另一种翻译是指亚当城。那么亚当城在哪里呢？亚当城就是在耶稣亚记13章16节这里讲，从那时往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野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这就是当时约书亚带人跨过约旦河，哈，那时候约旦河在秋天泛滥，水都淹过，泛过两岸，哈。但是当祭司抬着约柜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就在很远很远的这个亚当城那里，哈。我们来看一下亚当城在哪里啊？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亚当城在这里，哈。那么这里是他们跨过约旦河哈，就是约书亚的他们的以色列民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在这里就成垒哈，所以让他们可以走在干地啊，就跨过约旦河，所以这个就是亚当城。那么亚当城是什么呢？另外还有基列，基列是指基列，基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基列就是约旦河东边的一片狭长的地带，叫做基列哈。指基列人的罪。基列人那里有对巴黎的敬拜，而且他们特别是把婴孩献婴孩祭来献给巴黎。那么，同时也指出，在列王记下第15章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比加哈，把比加辖，就是把他国王比加是一个将军是比加辖底下的将军，他就把国王杀了，就他再把国王杀了，篡位。在这个同时，他篡位的时候呢，有50个基列人在帮助他。所以呢，这个基列也只是犯罪哈。这里讲到基列是作孽的之人的城啊，被血沾染哈啊，被血沾染。所以这里第6、第7跟第8节，如果把亚当翻译成为亚当城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亚当城这个地方是敬拜巴利的哈。所以在这个城的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啊。那也就是说，这一段整个第6章呢。前面1到3节是讲到他们以色列人想要悔改，但是呢，他们心有余力不足，而且他们悔改太，他们心中的那种思想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呢，他们最主要的他们的罪，他们是什么？是背弃了神的约哈。那么神跟以色列民立约，就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亚伯拉罕之约，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留在埃及，神又怜悯他们，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领到他们进入 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那么在当中呢，神也多次跟他们立约哈，甚至在西奈山上神赐下法典，赐下了法宝法版哈，有十诫啊，然后40昼夜就教导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怎么样把神的典章、律例诫命传给以色列民。神主要的目的，他要成为他们的神，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的子民。但是你可以看到，进入迦南地之后，几百年，他们就几乎已经完全融入巴力，融入当地巴勒斯坦这种偶像的敬拜往下第15章25节，这里特别讲到比加小，就是比加联合这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雅尔戈伯和雅利耶并激烈的50人帮助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这是讲到比加篡位比加辖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基列是一个作孽的城市，是在这边作孽的。好，再看下面，这是地图，这里讲到是基列在这里，第6章9节呢，讲到强盗成群，怎么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刺剑的路上行了险恶那刺剑在哪里呢？刺剑这里有一个刺剑在这里这里是刺剑那跟刺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边有好几个城市，刚刚讲到基列又讲到亚当城刺剑呢，其实在历史上，在创世纪34章里面记载，就是雅各的女儿迪拿被刺剑人强暴，她的兄弟又用计谋为妹妹报仇他要他们刺剑人都行了割礼，就在行完割礼，他们就在疼痛的时候，他们就雅各呢，还有利未呢，就拿刀把他们刺剑成人都。的男士都全城都杀光了这就表示一种杀戮杀戮，你可以在照样在刺剑的路上杀戮，行的邪恶。这里特别提到是祭司结党，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非常的可怕连祭司在这个刺剑的路上都行杀戮，行的邪恶。这里讲到强盗成群所以那个时候几乎都是民不聊生强盗成群，埋伏杀人，连祭司都已经结党，也照样在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可见当时的简直非的这个罪恶达到了极点另外还有耶罗波安也是在刺剑被封为以色列的王。那么他最主要就是在但跟伯特利设立两个金牛犊，这两个金牛犊成为以色列的耻辱，成为以色列他们拜偶像的开始好，第10节呢，可以看到以色列已经败坏到极点了，无可救药了。那6章第10节讲，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便玷污。这里讲到以色列家、以法莲，以色列家就表示以色列全国都有可憎的事情那么可以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邪恶的事情。那么在何西阿书所谓的淫行，主要就是指拜偶像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拜偶像。那么这一句话就是一个总结，就是总结前面六章四节 到第6章9节所讲了哈，前面用城市来代表以色列的邪恶，如今呢归纳为以色列全家都犯了罪，得罪了神哈，所以可以在以色列全家，就是全整个以色列都犯了罪，得罪了神。哦，这是上次所讲的哈，有2个作业，我想上次的功课，我特别提一下哈，那做作业其实不多，但是有几位弟兄跟姐妹哈，特别有一位弟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写作业哈，我第一次看到那么认真的一个学生在写了很长很长的一个作业。甚至是反思，就是我所提到的一些反思的问题，然后然后就应用到他自己的身上我相信，当你写作业的时候，是你自己得着这里面所你所你所写的东西，成为你自己的思想，成为你自己跟神的一个忏悔，也成为你在神的面前得到的回报我希望如果大家好好的学习，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能够来写作业哈。我们下面就看我在 share 今天要讲的第7章跟第8章。哦，不是这个东西。就在这里哦，这个，好，弟兄姐妹看到了吗？
有。
好，第5课哈，第7章第8章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可以很快的，相信应该可以讲得完哈。第7章、第8章其实这2章很类似，都是数算、控告、控诉以色列人的罪行哈。从以色列民到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到他们的政治领袖，以及他们的一些政治的手腕，完全都是用人的头脑，而不是依靠神哈。那么我们先从第7章讲哈。第七章呢，还有第7章、第8章的嘛，用了很多的比喻，特别第7章、第8章用了非常多的比喻哈，用一些动物来做比喻，用一些他们的农事来做比喻，用一些他们日常的生活来做比喻哈，所以这个比喻呢，非常的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第7章就是讲到神控诉以色列欺诈的行为，如同翻倍的弓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翻倍的弓7章1到7节讲到以色列政治的败坏，君王的行恶啊。7章8到16节讲到以色列的背约必然被毁灭哈。所以第7章呢，主要还是控诉啊，但最主要就是控诉以色列的君王的败坏，这里讲到第7章1到2节讲到以色列君王败坏，不但有内忧，还有外患，但是他们虽然有这样内忧外患，但是他们只是靠自己的头脑，来，好像要来解决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境，没有完全依靠神，根本没有到神的面前，那么7章1到2节这里讲，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其实神非常乐意的要医治。前面也讲到，第6章也讲到，就是他残垒，他打伤了，他要医治。神是说，我想医治，我真的希望以色列可以悔改。但是前面第6章讲到以色列的悔改，只是他们有心中有这种想法，但这个很快的就好像烟消云散，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特别就提到以法莲的罪孽和 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哈，这里以色列、以法莲跟撒玛利亚都是指以色列。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北国的首都，以法莲是北国十个支派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派。耶罗波安王就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用以法莲代替以色列。那就讲到说，其实第七章主要的就是讲到你们以色列民。其实是欺骗上帝的人，而且不但欺骗，而且你们行事虚谎。哦，我行事虚谎，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完全被盗，你们心中不认识神，不但不认识神，而且你们做出来的事情，好像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一样，哈。他这里而且不但有内忧，而且还有外患。这里用一些比喻啊，内有贼人，有小偷来偷窃，外有强盗成群来骚扰啊。这里小偷啊，就是指自己的君王啊、官长啊，还有宗教领袖。另外呢，强盗呢，就是指外邦人，比如说亚述啊来的攻击。所以，这里以色列真的已经到了病入膏肓哈、啊，神想要医治，他们依然行恶哈、啊，内忧外患已经真的是无药可治了。七章二节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你可以看到这里神，我们说神呢、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哈。这句话就特别提到，就说呢，以色列神其实早就知道我们的耶和华神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性、他们的心态、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一切的罪恶哈。他这里讲到说，你们以色列民，你们的心根本不在我这里。你们只是去行一切的恶，其实呢，我都知道你们所行的一切的恶啊！你看，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也就是说，我是神，我知道万事，我知道一切，我知道你们以色列人啊，你是我的子民，但现在你们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啊！有时候我们知道父母亲爱儿女，但是当儿女犯罪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父母亲只能割舍啊，把儿女交给警察或者交给警察，让他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哈。所以这个就是神当初啊，他这样子的所见到的事情。所以神看透万事，早就知道以色列的恶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已经悖逆神。已经无力反省啊！他们已经伤透了神的心，他们已经败坏到了极处啊！就像罗马书所说的啊，人心诡诈，恶到极，坏到极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他们已经拜偶像，已经完完全全的离开了神。虽然他们有宗教的仪式，他们有祭司，但是他们的祭司。甚至祭司都跟强盗一起打，趁火打劫，做一些打劫的事情哈。那么下面讲到第七章3到5节就讲到君王的腐败啊，而且呢，以色列最后四个王哈，20年间连续四个王，而且四个王都是篡位的，都是底下的人篡位哈，这王被杀。那么当中甚至还有一个王只做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一些历史的背景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列王纪下》哈，《列王纪下》里面记载了蛮多的啊。但是《列王纪下》你可以看到，他们所记载的都是以色列的王都是坏王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王啊。我们看到第三节怎么讲？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哈，这里君王跟首领就是以色列的这两个是平行对句。哈，一个是行恶，一个是说谎。他们做这些坏事才能够让君王欢喜，就是说君王其实就是包庇恶事，因为君王自己本身 就是行恶的人哈，本身他的皇位就是杀害篡位而来的哈，所以行恶和说谎的人使君王的心中欢喜。然后呢，讲到第四节哈，这里又讲到一个例子，这里讲到说他们都是行淫的。所谓以色列人讲到行淫啊，这里不是说真的是那种犯奸淫啊，而是说他们心中的淫乱。这个行淫不只是宗教上的淫乱啊，宗教的淫乱，这里特别讲到政治上的淫乱哈，另外就是真的是行为上的淫乱。那么他们这个行淫，也就是说他们心中啊有一种恶念呐，这种恶念就好像火炉被烤饼的热烧热啊，这个恶念是你可以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像火炉。烤饼，然后烧热，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发旺。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比如说你们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以色列那时候怎么烤饼哈、啊。但是如果在你们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种一个炉子哈、啊，炉子中间里面烧了炭火，那个壁上面呢？啊，他们做烧饼呢，就贴在这个壁上面啊，然后火烧旺就把烧饼烤熟了啊，然后再用个叉子把那个烧饼夹出来啊，这就是烧用炉火啊烤饼。那么第七章四节呢，其实是一个比喻啊，用火炉烤饼的比喻来讽刺。以色列的君王都犯了政治的淫乱，啊，的罪。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行淫就是政治的淫乱，连续换了四个君王叛变。这里讲到这个烤饼的师傅，哈，烤饼的师傅其实就是那些叛变者，他们呢烤饼就是说要等到炉火旺了之后才要。也就是说，这里意思就是说，他们等到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就开始施行政变啊，一样啊。我想大家最近都听到一个消息哈，就昨天的消息，就是以色列被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就是无预警的开始攻击哈。那我相信他们哈马斯他们就这样做，并不是好像。无端端的哈，他们一定是准备了多时才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哈。我们真的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祷告哈。好啊，他们等了火烧旺才烤饼。好，第七章第五节，这里讲到在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就是王的意思，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以谢曼人拉手，这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说呢，也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要暗杀国王呢，要把国王灌醉，所以呢，就用烈酒呢，让就是特别在宫廷宴乐的日子的时候，一直用烈酒或者用毒酒把王灌醉或者毒死，然后呢？王与谢曼人拉手，这什么意思呢？就可能就是谢曼人其实就是王身边的人哈，跟他拉手就表示，或者是说一种记号。当一拉手的时候，那个卫兵就出来来行刺国王哈，所以将王灌醉，连同王的亲近之人将王杀死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列王纪下》。15章25节，哈，这是讲到怎么样比加杀害比加辖的故事啊，这是他们政治上的腐败。其实最重要的，他们是宗教腐败、政治腐败，他们全民都腐败哈。这里讲到7章6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啊，这里就讲到这个炉子哈， 讲到这个炉子烤饼的这个，用这个炉子来表示什么？表示这些首，这个首领不是讲到君王，这首领是讲到叛变的那些领袖哈，他们就是伺机而动，就埋伏在那里。他们心中呢热如火炉，就说他们心中就是一种有一种有一种计划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整夜都在思想，啊，就是考虑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开始行动了哈，也就像烤饼呢，这个炉子就让它烧，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烧的正旺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烤饼哈，就是夺权者好像烤饼师傅整夜筹划。等时机成熟，加添柴火，将火烧旺，就可以行动啊。第七节怎么讲？不但如此，这个是他们的夺权者，甚至这里讲到你们的百姓也是如此哈，众民也热如火炉。你可以看到这些夺权者心中热如火炉，百姓也热如火炉哈。他们怎么样？他们起来烧灭他们的官长啊。说不定这些官长啊，其实也该死，因为他们在上位，他们就是压榨，或者是或者是欺压，或者是贪婪啊等等，做一些根本不是做领袖的事情啊。他们的君王都不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啊。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在当时的这种情况，这整个国家哈，其实，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啊，经济繁荣，土地扩充到回到大卫王的时代，但是过了不到30年哈，然后耶罗波安死去之后啊，他的后代啊就被杀。然后呢，然后就一而再，再而再的叛变，然后整个的国家就陷入了极度的衰败哈，整个国家几乎都在动乱当中哈。这里讲到就像火炉一样，整个国家就到处都有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内忧，就像贼人进来；外患，就像强盗来啊。这个强盗就是亚述啊。那么，你知道以色列跟犹大就在巴勒斯坦这个狭长的走道中间啊，北边是亚述，南边是埃及，这两个都是强国啊。当他们常常，所以他们是在夹缝当中，以色列人想要能够站立得稳，就必须要跟亚述或者北方的强权啊。当然，亚述完了之后是巴比伦，巴比伦完了之后波斯，要跟这些强权啊能够相处。南边呢，埃及，他们是从埃及被神领出来的哈。南边的埃及，他们也要跟他们和平共处，或者，所以他们常常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哎，干脆呢，我们就是合纵连横，我们干脆联合埃及要来攻打亚述，或者联合亚述。要来啊，甚至当时的北方的国王是说，哎，我要就联署哈兰，就是叙利亚，然后亚述呢来进攻犹大哈，就是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这整个的国家就在陷在一种患难当中哈。特别神这边讲了一句话啊，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虽然他们有献祭。虽然他们有向神献祭，但是他们所求的不是耶和华神，那是他们求的是巴利啊，所以以色列民被卷入政变，杀灭他们官长，而且他们任意而为，没有人求告神真的是很可悲哈。就像四世纪里面四世纪特别讲到当时没有王啊，人们任意而行啊，我想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就是这样，他们没有神，他们就拜偶像，任意而行啊。他们甚至在宗教上杀了他们的王，也杀了他们的官长。第八章第七章第8到10节呢，这里讲到 以色列跟外邦人的关系。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国家已经开始在衰败了，然后外邦就开始进来了哈。神其实是神利用外邦的一个工具来给以色列一个教训，或者来就把以色列整个毁灭掉了哈。我们看第七章第八节怎么讲？第七章第八节说，以色列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里这两节应该是一个对句哈。你可以看到，这是以法莲是以法莲哈，列邦掺杂，没有翻过的饼，这是一个比喻。什么叫没有翻过的饼呢？这个饼没有翻过，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半是熟的，一半是生的。也就是说，这一半没有烤到，这一半可能都已经烤焦了。哈、哦，当你饼没有翻的时候，一定是一半是焦的，另外一半可能还没有烤熟。哈、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其实就跟前面讲到的，就是说你没有翻过的饼，就是说与列邦人掺杂。什么叫掺杂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撒玛利亚呢变成是杂种混种啊，连以色列人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呢就是在北国把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把以色列都的十个支派都迁走，另外又把外族人迁进来哈，所以他们就跟以色跟剩余的以色列人就通婚，然后就变成所谓的混血的哈，也就是说，以色列与外邦人掺杂，而且他们完全被外邦的文化、外邦的宗教、外邦对偶像的敬拜所完全夺走，啊，完全被外邦人同化了，他们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半生不熟的烤饼，这种半生不熟是不能吃的哈。你看，一边是焦的，一边是生的，这个饼一定要被丢掉的。第九节讲到，也是讲到外邦人啊。其实这里就讲到神的审判，神怎么样对以色列民用什么样方法来审判他们啊？也就是用外邦人用亚述来审判他们。这里前面讲到以列邦掺杂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被亚述掳掠之前，掳在外邦之前，他们自己就跟外邦人掺杂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们被掳到亚述，其实亚述呢，并没有把他们全部在一起哈，就像巴比伦就把他们就全部就以色列就集中在巴比伦城啊，那这个时候呢，亚述呢就把他们整个分散在各处，所以现在呢几乎没有那个10个支派已经叫 lost，所以我们常常讲叫做 lost 10 tribes，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也就完全跟当地人全部都已经合在一起，成为混入当地哈，所以真的是很可悲的哈。整个10个支派几乎完全都失去了。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讲到说，外邦人吞吃他劳力而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到老都不知道，其实他们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他们的淫乱，他们的宗教上的淫乱、政治上的淫乱，甚至他们行为上的淫乱，他们的作恶，所以呢，神就透过外邦人就夺取他们的一切哈。他们其实到老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甚至分散在各地，跟一些其他的种族 mix 在一起，而且失去了完全失去他们的 identity，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而且他们这个是真正的是被神遗弃哈，没有听到说北国被掳归回，也只有南国被掳哈。耶利米特别的发预言，就说你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是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也就是70年之后 以色列亚罗巴伯哈，就带领他们归回。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尼希米也开始建城墙哈，另外他们也建圣殿啊，这就是他们以色拉他们就把他们神的敬拜再一次带回来啊。也就是说，这个就讲到以色列人，你们到老，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的命运到此已经结束了。第十节，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你可以看到这个第十节跟前面第七节讲到，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寻求他哈。也就是说，以色列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不寻求神，他们几乎完全把神遗忘，他们几乎完全被当地的巴勒斯坦、被当地的巴利的崇拜，被当地的迦南地的文化所完全同化啊。所以以色列民他们自己的骄傲映着景象，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根本不愿意归回。他们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他们根本只是像烟消云散一下就过去了。他们背弃神，因为他们背弃神，所以神也就遗弃他们哈。这是七章第十节讲的哈。他们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也不寻求他。所以呢，神最至终就透过亚述把他们被掳到外邦。我希望大家每次读过经文的话之后有一些反思哈。那你可以自己有一些想法，那我这边提供一下几个反思哈。你看到以色列被面前的光景和美国现今的两党恶斗，议长被罢免，政府即将关门哈，你有何感想？美国是不是同样的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特别是我们知道美国的两党的恶斗非常的激烈哈，同时呢，马上又要到选举，美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选举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这个攸关美国的前途，也希望大家好好的为美国祷告啊。第二个呢，从以色列的恶行来看来，他们的死期将至都没有悔改。你是否有这样行为或者意念，是你不愿意悔改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愿意对他的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有很多人真的是他们到死，他们就是不愿意悔改就是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虽然他知道。你跟他苦口婆心的讲了多少次，为他祷告，福音传给他，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悔改，到最后就进入灭亡的地步。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要虽然如此，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也刚硬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悔改。不要说，就像以色列民一样，到死都不改悔改反省自己是否持续的悖逆神，得不到神的饶恕。这是第七章，1到10节呢。那再我们再看七章11到12节哈。第11到12节就讲到前面讲到宗教领袖前面是讲到他们政治上的言行，现在呢讲到他们以色列，还是同样讲到政治但是就是说以色列的愚蠢，他们宗教领袖的愚蠢，他们不求告神，所以招致神的惩罚我们看11节，这里用一个鸽子来做比喻我们圣经上讲，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其实鸽子是很无知、很纯洁的一种动物， 你丢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观光场地啊，在意大利的一些 plaza 的一些面前都有很多的地上都有很多的鸽子，你去丢一些东西给鸽子吃嘛，鸽子马上就来了哈。那其实有些人还就一在台湾有一些是做赛鸽哈。就是那其实赛鸽呢，又有些人就用一些网罗，就把那些赛鸽呢就中途拦下来哈。好，这里讲到以色列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他们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又求告埃及，又投奔亚述，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他们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呢，他们不求告神。他反而去求告敌人，到敌人那边去投奔哈。鸽子纯洁驯良，容易被骗。何西阿王被亚述攻打，只好臣服进贡啊，并向埃及求援，结果被囚禁在牢里哈。都是记，这些都记在列王记下里面哈，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何西阿王是北国最后一个王哈。当亚述要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到埃及要去求救兵。但是呢，后来这件事情被亚述知道，亚述呢就把何西阿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不但如此，还要让何西阿王进贡臣服。后来何西阿王就这样。后来，在隔了一年之后呢，亚述就干脆就把就把撒玛利亚城整个的攻陷了哈，攻灭了哈。7章12节，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哈。也就是说，以色列命运不在外邦人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命运是在，不是操纵在我们的手里，也不是操纵在别人的手里，乃是操纵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都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反思，我们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是否怪罪别人，不想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啊，我们再看7章13到16节，这里讲到说，以色列民不归向神，如同翻倍的弓射不中啊。13节射不中目标啊，这里讲13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可见以色列人是真的是欺诈神啊，根本不相信神啊！他们所拜的虽然说是一种敬拜，但是所拜的他们是在拜的就是金牛犊偶像，或者是就直接拜巴利哈。他们并不诚心的哀求我。这里讲到，你可以看到乃在床上呼嚎，为求五谷而新酒而聚集。仍然背逆我哈，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是神对以色列民所讲的哈，透过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完全就是一种背逆的行为哈。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啊。16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并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那么是什么呢？这很快的讲一下，就是以色列民背弃与神所立的约，他们行恶不守神的律法，与虚假的敬拜欺骗神到这个地步，神已经无法救赎他们。以色列民也没有诚心的寻求神，反而是以异教的方法，哈。刚刚前面讲到，在床上呼喊，或者是为新酒新油聚集，都是用异教的方式，就是拜巴利的方式了啊，向偶像寻求帮助，以为可以得到五谷和葡萄的丰收哈。 然后神指引和教导以色列，如同父母亲教导儿女，使他们刚强啊。但没有得到以色列民的回报，反而抗拒神，如同青少年悖逆父母的管教一样哈。其实我们做父母都知道，有时候碰到一些悖逆的小孩，你怎么样爱他？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表示你的爱？但是他们还是悖逆，就像当初这些以色列民一样，他们就是悖逆神，他们就是我行我素，他们就是去拜巴利，他们不认识神。啊，翻倍的弓，什么叫翻倍的弓呢？你知道弓是一个拱起来的哈，然后这边有弓弦，然后呢就可以射箭。啊，翻倍的弓呢，就是这个弓呢，这个弓呢就是弯弯曲曲的啊，而且就是整个就不正，就没有办法，不就不像一个弓箭一样。当你这个弯曲的弓，你怎么样射的时候，永远都没有办法射中你的目标。这主要就说哈，以色列人不但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他们的百姓，他们失去了他们的 target，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功哈，是引致他们每一件所摄取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个功就是什么呢？这个翻倍的功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只拜巴利。他们以为只要求巴力就能够得到新酒新油，只要求巴力就能够有五谷丰收哈。所以以色列民首领跟百姓不归向神，却拜偶像，不寻求神，不用人的方法去寻求亚述和埃及的帮助。结果呢，他的结果是首领被杀，以色列民成为埃及的俘虏啊。这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结果啊，神透过亚述，透过埃及来教训啊，或者是真的是神已经转眼不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了啊，因为他们就是行恶，从他们开始分开北国的时候，就立了但跟啊，在但跟伯特利设了两个金牛犊啊。反思，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否像以色列民一样是个翻倍的弓啊？要记得，我们不是一个翻倍的弓，无法达到神要求的目标呢？好，第八章，第八章呢，其实是可以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章一段哈，里面非常的清楚。第八章呢，有引言，也有结语哈。而且第八章呢，用写的书写的方式呢，有点像是箴言里面所书写的方式，可能是一种智慧者的言语哈。那么第八章呢，很多的内容跟第七章是很类似的哈，所以我很快的把第八章稍微讲一下啊。第八章分为就是主要讲到还是讲到以色列民拜偶像，宗教淫乱，君王不依靠神，必自尝恶果啊。八章一到三节是引言啊，凡弃绝神的必被神弃绝啊。四到六节以色列民所拜偶像必被击碎啊。七到八节其实里面就用很多就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所熟知的一些谚语啊，他们习惯讲的话哈啊，这个人种什么收什么，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啊，流传说，哎，你这个人，就像我们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哈，或者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等哈。八章九到十节，以色列人投靠外邦，不信神，必被灭绝哈。第八十一到十三节，以色列民宗教败坏，灵命被掏空，神必追讨他们的罪。最后，以色列人忘记神，被神灭绝啊！所以这整章其实你可以把它跟第七章列比哈，很多都是重复的控告以色列民，他们在宗教上败坏，宗教上淫乱，在政治上淫乱在行为上作恶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我们不要像翻倍的弓，翻倍的弓永远达不到目标。我们必须要 要确定我们的目标和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不要被偶像、被一些其他的事情所迷惑，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啊。其实他们这些呢，你可以看到，这最主要的就是以色列民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遗弃的神，不认识神啊，他们呢拜偶像啊，他们的灵命啊，还有政治的淫乱啊，灵性的淫乱啊，造成他们自食其果啊。有本书上写作，这个时候就以色列民他们是自杀导致他杀啊，就其实他们是自我了断，他们就是自己败坏，然后神呢就用外力来收拾残局啊，是这样子。好，这里第八章里面有10个对以色列的控告，那么这10个控告呢，其实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呢又再重复再讲哈。第一个呢，以色列背约；第二个，以色列自以为认识神，但是其实他们不认识神；第三个呢，丢弃良善。良善我特别跟大家讲的就是 Hesed 就是我对神的关系，我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另外就是他们的领袖啊，自从他们高利啊用啊在撒母耳高利扫罗王之后啊，然后呢，他们扫罗王的后代啊到了耶罗波安啊，后来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就啊就就从啊就从啊这个扫罗的后代分出去哈。啊，变成北国啊，然后呢，他们你看，不断的最后的4个王都是叛变哈、啊，虽然前面几个王啊都是世袭下来的，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啊高丽不合心意的领袖哈、啊，另外最终还有设立偶像，另外投靠敌人不依靠神，还有这里讲到了增添祭坛，不断的犯罪，就表示他们啊宗教的淫乱。还有不遵守神的律法，前面也讲过，他们犯了10诫多条的诫命啊，贪婪祭物，这是祭司们放纵私欲。第九，忘记创造他们的主，这是10个控告啊。好，那么我们再一个一个来看呢。第一个，凡弃绝神的，必被神弃绝。8章第1节呢，我用口吹角吧，哦，不是我，是你用口吹角吧。也就是说，你再聚集，你用口吹角，就说你要聚集以色列的百姓来抵抗仇敌的攻击，但是呢，敌人就要来攻打你，攻打耶和华的家。这里耶和华的家就是指北国哈，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其实这里耶和华的家不只是北国了，也指南国犹大。好，当然这个敌人他们北国跟南国的敌人不一样，北国的敌人是亚述，南国的敌人是巴比伦。哈，敌人好像鹰，你知道鹰呢是在空中盘旋的。你知道老鹰抓动物是怎么抓的？它是在空中用它的眼睛观看，在地上如果有动物或者很小的动物或者地上有些秃鹰，或者是地上有一些腐败的尸体，它就冲下来，用很大的力量把这个动物抓起来，就是很突然的就会来攻击你们，然后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这前面讲了他是背约，干犯我的律法，8章2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啊！其实他们这个呼叫前面讲的只是很短暂的哈，他们就像云雾一样就消失了哈。以色列丢弃良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失去了这种爱神、失去了敬拜神的这种真实的敬拜的心意啊。或者这良善这个中文的翻译，或者讲到福分，神给他们的福分哈。其实当我们在 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当我们真的是敬拜神，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就蒙福；当我们弃绝神，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遭祸。啊，这里讲到敌人，这里讲到仇敌必追逼他。哈，另外就讲到以色列的偶像，这是这里最后第八章都讲到你们作恶的结果。好，这里讲到第四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领袖我却不认，也就是说，他们选出来的领袖不是神心意的领袖啊。我们都知道大卫是神所透过高利的啊，神的拣选，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啊。那我们也看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当初他即位了之后，他也向神祈求智慧啊。所以神就应允赐给智慧给他。这里讲到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所以拜偶像就会被剪除。啊，八章五节，撒玛利亚就是讲到以色列，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就说你们的罪恶滔天呐、啊，我已经把你们丢弃，我已经失去我的耐心，我已经没有怜悯了，而且我的怒气是向你那些拜牛犊人，也就是说你们完全是拜偶像的人来发作啊！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哈，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偶像当做假神，真的去拜，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真神，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耶稣，来真神来假拜。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这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可悲。那神这里说，你们所拜的偶像要被击碎，这里你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牛犊啊，这就是在但跟伯特利啊、耶罗波安在这两个城市设立的金牛犊，对他们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他主要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因为他们害怕北方的以色列民要到圣殿在耶路撒冷，要到圣殿去敬拜，所以他们用两个金牛犊让他们来敬拜。八章7到8节这里讲，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里讲到，为什么讲到风呢？风是虚无缥缈的啊，看不到的，但是暴风是可以经历的，暴风会摧毁一切的事情。所种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哈，这里第八节，以色列被吞吃，陷进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那我看了一本参考书上特别讲到，提到就是说，这里风是指他们拜巴利，暴风呢，就是他们拜巴利的结果。神就派以色列大军来吞食整个以色列国，哈。那么这里是讲到用犹太人这很熟悉的这种播种，哈的来讲述，哈。我们知道耶稣也很喜欢用播种的例子，哈。特别耶稣在讲到的时候提出一个撒种的比喻，哈。那撒种我们就是要得到收割嘛。那当然你撒种，你撒在不同的田里面，哈。也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你播的是风。这里讲到有七个阶段呢、啊。这里就刚刚我们这一句话也讲了七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播种的是风，就是你是拜偶像、拜巴利了，那么你收成的就是被以色列的亚述所吞灭，被外邦人吞灭。那么你播的是风，那么种子发芽啊，第二个呢，发芽却不生长，发苗啊。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子啊， 你丢下去，它发芽了，但它长不出来，太阳一晒，它就死掉了哈。如果好，你长了，但是长出来它又不结果子，那就是那个根呢，可能根本就在石头上面，根本没有养分啊，所以根本结，所以长大没多久就死掉了哈。好，如果说真的是长了，长好了，又结果子，又结果子呢？但是这个果子根本就是一种什么样讲？就是里面都是烂的果子，或者是只有外壳，没有好的哈，就收的确实暴风哈。另外呢，讲到如果我好，我真正的收到，这里是主要讲到麦子哈，我真正的收到这个麦子。有收成了，但是麦子可能太少了，根本做不出面粉。好，那如果说我有收成，我已经做出了面粉，但是我这个面粉没有办法煮出面食，因为可能是太少，或者是面粉的质量不好。好，我如果说我可以收成，又有面子，又可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而且可以做成面粉，还可以煮面来吃，但是。当我煮好之后，哎，又被外邦人来吞噬。这个比喻蛮有意思的，每一个阶段都没有结果，每一个阶段都被败坏，都被破坏。就说以色列了，你们最根本的就是你们种的就是风，这个风就是你们种的就是拜巴利，所以你们结果呢就收到就是外邦人的暴风，外邦暴风来就把你们毁灭掉了哈。所以以色列被掳，分散在列国，失去了神子民的身份跟地位，所以变成毫无用处。这里在第八节讲到，在列国当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人不喜悦的东西就会丢掉的哈。好，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也讲到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月买朋党。这里讲到以色列他们投奔亚述啊，第十节他们虽在列邦中又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哈。什么叫野驴？他们用于这个野驴来比喻哈，野驴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他们那些那些高岗上面呢，以色列其实蛮多的野的驴子，野生的驴子，就像北美有很多的野马一样啊。驴子，我们说驴子的个性呢是不听话的，你怎么打怎么拉，它都不动的哈。有时候，就像这个驴子就是很刚硬的心，就是这个用驴子野驴子来形容以色列哈，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先知的话也不听，而且他们的首领呢所做的事情都是行恶的，他们宗教腐败淫乱，政治淫乱，人民也行恶哈。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如果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或者败坏了，或者根本不认识神，或者只是真神假拜，他就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和好了哈。其实所谓十字架有两个哈，一个横的，一个是直的。直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当你的跟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这个横的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和好哈。那么对国家来讲，如果这个国家不敬拜神，就影响到宗教。道德和政治上的淫乱，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了一些我们属神的原则，也就不要为了自己，也不要为了贪图一些享乐或者一些欲望，而让一些偶像来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中没有神的地位，让我们真的失去了属神的。儿女的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真的婚姻关系， 都会有问题哈。我们真正的如果跟神在一起，我们就这个问题会减少哈。他们说，他们有一句话说，夫妻的关系好像跟神哈，好像一个三角形，神在中间哈，夫妻在两边。当我们两个人对跟神的关系都好的时候，这个三角形会越来越靠近哈。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近的时候，我们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好，这是野驴子的一个照片哈。这个是最后亚述来攻打撒玛利亚啊，结果把撒玛利亚攻破的一件事情。那么也可以看到阿摩斯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后来撒玛利亚哈被攻破哈啊，真的是。就是断崖残壁。以色列宗教败坏，灵命被掏空，神必追讨他们的罪恶。讲到8章11到13节，这里讲到就是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们犯罪。我们说祭坛是敬拜神的，为什么祭坛让他们犯罪呢？因为他们在祭坛用拜巴利的方式。他们心中所拜的是巴利，他们心中所拜的不是神哈，所以我们要，其实当我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心中呢是否，心里面是否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还是说我们每次到教堂的时候，我们人手带了一只手机，上面讲到我们还不断的滑手机，哈。根本神的话好像耳边风一样，从这里进去，从那边出来啊！真的，这里讲到，如果祭坛增加，反而使他犯罪，就是我们宗教上的淫乱，反而让我们犯罪更深。哈，12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啊！真的是，我们要特别。要留意哈，其实，主耶稣讲过哈，虽然这里讲到说律法有万条，但是耶稣自己讲，就是说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哈，就变成只有一条了，爱神跟爱人。当你真是爱神的时候，刚刚讲了，你这十字架，你跟神的关系和好。你跟人的关系就能够很好。13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这里讲到说自食其果的意思哈，他们根本忘记神，他们的宗教淫乱、政治淫乱、人心败坏、行恶。不遵守律法啊，犯了十诫，所以现在讲，我必纪念他们的罪孽。神，公义的神，他要追讨我们所犯的罪。他们必归回埃及，也就是说，你们这些神，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我当初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为奴之地，进入了迦南地，进入了这个 Promised Land 哈，神应许之地，但是你们却在应许之地犯罪啊，得罪了我。如今呢，我要把你们再带回去，回到你们在埃及的家中，回到你们为奴之地。也就是说，神让我们陷在罪里面。如果我们自己要陷在罪里面，神就任凭我们自己成为罪的奴仆啊！好，如果我们持续的背离神，得了好处还卖乖，神的恩慈和怜悯是有限度的，神会用人事物来教导我们归向他，直到我们真心的回转。第14节，最后我想最后14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就是说，以色列 你们忘记了我，我现在呢要刑罚你们。我的刑罚就是把从天上降火来。我们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就是神降下火来烧灭的啊。我们也知道，彼得前后书，彼得这边彼得讲到这个世界将要毁灭啊，就是用火来毁灭。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讲到说，我们人生哈，或者我们信徒的历程，好像我们做一个工程啊，这个工程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要被显露。因为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来，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经过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以色列民为了他们。我们忘记了主，主为了自己建造宫殿，哦，而且做了基犹大多造坚固的城，这里又提到犹大了哈，总共有6次提到犹大。但是神呢？神要我们的，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神看重是我们是不是有纪念他，神要看到是我们有没有不要忘记他，神看到是我们有没有啊。认识他，曾看到我们是跟他的关系，所以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希望我们所做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用火烧的时候是烧不坏，不是草木和谐，草木和谐一烧就烧坏了。作业哈有两个，人种什么必收什么，对你有何感悟？什么是灵性的混淫乱？请检视你目前的灵命光景有哪些是神不喜悦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真的有很好的学习，从6、7、8章看到以色列民的败坏，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给我们提醒，让我们真的是思考到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真认识神？我们是否活在神的光中，我们是否与神同行？感谢神的保守，将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